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神的话语。那我想跟大家一起先来读这段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再来读一遍，第一章开始读到第十三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读到第十三节。好，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就求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灵的能力照亮我们心里面的黑暗和败坏。主，真的求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主，就求你今天特别的怜悯我。主，也知道我的口才有限，我实在是很多时候是笨嘴拙舌，也没有办法讲清很多的道理，但是真的求你自己的圣灵在人心里面动工，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亲自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宝贵。主，谢谢你，求你今天自己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大大的行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祈求就得着。那我想弟兄姐妹知道看到这个题目想说，我肯定要讲祷告。那会不会有些弟兄姐妹想说，祷告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祷告不是非常的容易吗？我们祷告，我们常常听到说祷告就是我们跟天父讲话，那这听起来是确确实实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难度啊。那我呢也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呢，我说祷告就好像是打电话，我常常用打电话去形容这个祷告。那我就记得在我们家大儿子江正小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次经历啊。那个时候就说，我们现在不是用现在的 iPhone， 好像大家都是可以在手机上直接那个拨号的。我们家的电话呢是那种就是数字的，你需要去按键。那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有一次呢，我们一家人都，我跟我太太，那时候还只有 Jonathan， 我们三个人都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门了啊，突然之间听到有人敲门，我就非常的惊讶，想说我们家这个时候应该不会有什么客人啊，好像也没有什么约好的客人啊。这个时候我就从那个门那个小的镜往外一看，我顿时呆住了，门口有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 哇，这是整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我是第一次这么近看到警察。那我心里有点慌，但是呢，我还是把，因为他敲门已经敲了不止一次，我赶紧把门打开。打开，然后这个两个警察就一脸严肃说：“你们家有没有人打911？”我就呆住了，我说：“没有啊，我们家。”他就说：“你确定吗？你们家没有人打911吗？你们都 OK 吗？”我们说 ：“Fine， 我们都 OK， 我们都没有问题。”然后这个警察就说：“你站着别动。”好，我们一家人三个人都站在门口。然后这个其中一个警察呢，就进到我们家里面去，因为我们那是住的一个 apartment， 他就在里面大概走了一圈吧，然后确定我们不是被别人挟持啊，那然后就出来说啊。我们的那个电话记录里面呢，有你们家的那个电话打进来打911。那我们就在想说，这个怎么，我跟我太太肯定不可能做这种事情。那唯一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一岁半的儿子，他可能平时看到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在按那个按键，他可能很好奇，结果很不幸，他就是那么巧，那天大概前面他按的三个数字就是911。那所以我们家到现在呢还保留一张照片呢，就是两个警察抱着我们家的孩子，然后那个警察呢，其中一个警察还耀武扬威地拿着手铐啊，就说我们抓到这个罪犯了，这个罪犯记录在案啊。好，那我今天要来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其实一开始是什么呢？就是也是门徒看见耶稣在祷告，对不对？他们就非常的愿意学习祷告，为什么呢？门徒跟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哎，主啊，求你教我们怎么祷告。”因为呢，施洗约翰，他这里讲的约翰是讲的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也教他的门徒怎么祷告。好，如果弟兄姐妹了解说，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呢，就是门徒和耶稣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一种关系呢？我不知道很多弟兄姐妹知不知道中国传统的那种手工作坊。手工作坊的话，如果一个师傅要带徒弟，很多徒弟是会怎么样？会到师傅的那个作坊，会在他们家附近住下来，甚至就住在他们家里，一住就很多年，好，跟几乎是跟师傅要同吃同住，然后一方面学手艺，一方面怎么样？看师傅的行事。在耶稣那个时代呢，无论是施洗约翰也好，还是耶稣也好，他们带门徒也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门徒会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你们在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门徒去问耶稣说：“哎，拉比，你住在哪里？”然后耶稣说：“哎，你们来看。”然后那一天他们就跟耶稣住在一起了。这是当时的门徒和那个犹太人的老师或者师傅之间的一种关系。他们不仅仅只是从这个师傅学到一些道理，他们更是要怎么样观察他的生活，看他怎么行事为人。所以这个门徒呢，就是他们很想学耶稣怎么祷告，因为他们或许看到说，哦，耶稣你整有时候会通宵的祷告，他为那个十二门徒的时候通宵的祷告，他有时候为了一件事情也是迫切的祷告，然后看到耶稣经常的祷告，哇，他们就很好奇说，哎，耶稣，我们也要学习祷告。好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就很熟悉后面的经文，是不是？耶稣说：“你们祷告要怎么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这里路加福音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是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些祷告词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可能非常熟悉，对不对？我们每个主日我们都会，这个主导人我们就从头到尾会念一遍。可是当时的门徒他们听到这些祷告词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些门徒会怎么样反应。我们要想到说，当一个人求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可是他处在的环境却是一个充满了异教文化的环境。我们知道门徒当时的时代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个环境里面真正信主名的人是非常少的，基督徒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极少数人的。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你说你呼求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你心里面会怎么想？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门徒也有一种期待，说耶稣降临的时候弥赛亚的国度就降临了，但是耶稣反复告诉他们说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国度不是在这个地上现在就要降临。所以当门徒听到说耶稣说我们要这样祷告说愿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可是这个国度偏偏是罗马帝国的国度，是一个犹太人觉得说是一个异邦的拜偶像的国度，他们心里会这么想，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他们每次这样祷告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个地上仍然是有罪恶横行，有各种欺压的事情横行，而且基督徒因着他们的信仰，他们要被当时的社会逼迫，他们怎么样发出这样的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可能我们大多数弟兄姐妹可能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会怎么想，我们不会为每天的饮食会忧虑，对不对？可是当时的人，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为了保全他们的性命，他们会东躲西藏，他们不仅仅性命堪忧，他们每天的饮食也是没有保障。赦免，当逼迫的人临到，他们要夺取他们的性命，甚至是用他们的家人去威胁他们说，你如果否认耶稣的名，我就把你的孩子杀掉，把你的亲人杀掉。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能赦免吗？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当门徒听到说耶稣说啊，你们应该这样祷告的时候，门徒心里面会这么想，他们一遍一遍这样祷告，他们看到的现实就是另外的一种现实。他们会不会在祷告里面，他们会觉得说哦，这个祷告好像没有什么果效，这个祷告好像我没看见任何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种光景，当我们一遍一遍祷告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好像上帝做任何事情，因此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会退后，因此我们会冷淡。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关于祷告的教导，他没有仅仅只是教门徒们怎么祷告。从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三节，他告诉门徒们，你们为什么要祷告，祷告的意义是什么，祷告真的有果效吗，祷告真的能看见上帝的作为吗？所以耶稣一开始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然后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的。那个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了，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思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着他所需用的给他。好，这样一个故事在当时的时代是经常发生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的人呢，大多数都是住在乡村里面，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互相非常熟悉的。那熟悉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啊，我不知道以前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是住在一些比较就是密集的一些，比如说家族密集的一些地区。我们会非常熟悉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甚至在炒菜的时候，我的酱油没有了，我的葱没有了，我就到邻居家去借。那犹太人其实他们的生活形态也是很类似，就是在当时他们如果发现说哎，他们突然间来了个朋友要招待我，家里没有吃的，我就会跑到隔壁的邻居家去借，这是当时犹太人的一种他们大家都能够接受的风俗习惯。所以当耶稣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都期待什么一个结果呢？他一定会借给他的，对不对？因为在大家的生活里面都是这样的一种形态，你今天你借我的，明天我借你的，就大家都会分享食物，分享所有的这一切生活的一些资源。好，可是偏偏这个人却很奇怪，对不对？这个人说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已经上床睡觉，我们家的孩子都已经在床上。有的解经家说哦，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的他们睡觉的那个条件也很简单，就是白天的时候他们会把床铺会铺在整个屋子里面，然后所有的人都并排这样睡在屋子里面啊，那当然就是确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对不对？你要开门这个人进来拿东西，那你要点灯，你会把整个一家人全部惊醒，这可能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但是即使是如此的麻烦呢，犹太人绝对不会做一件事情说这个人有需要我不去满足他的需要。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 他期待一个回答说，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的，这个人来求我们，我们一定会答应的。好，那耶稣我们再看从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开始呢，耶稣又讲了另外一件事，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呢？耶稣又用了另外一个比方啊，就说，哎，我们来讲说你们的家庭关系，在家里面，如果是父亲对儿女，他会这样做吗？当儿女求饼和鱼，饼和鱼我们知道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对不对？饼和鱼是犹太人最普通的平时的食物。他说，当一个孩子跟父亲求食物，正常的食物的时候，父亲会怎么样呢？会用石头，会给他一个石头吗？石头代表着完全不是食物，完全是无用，对不对？那蛇可能是很危险。那当孩子问父亲求食物的时候，父亲会把有毒的东西给他吗？会把完全是不是食物的东西给他吗？这个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是不是？不可能，父亲绝对不会这么做。当孩子要求鸡蛋，求一个比较好的食物的时候，父亲会很恶毒的把一个蝎子，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的蝎子给他吗？也不会的。所以耶稣在用到这个打比方时，他告诉门徒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就算是一个要耍赖的一个邻居，那朋友来求饼的时候，他仍然会因着他的道义或者因着道德的一种要求，他会起来，就算有再大的麻烦，他还是要把朋友所求的给他。就算是一个再差的父亲，在地上非常不好的父亲，对儿女仍然他不会，当儿女求食物的时候，他不会把次要的东西给他。所以最终呢，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天上有一位父。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那在整段的一节到十三节关于祷告的这个教导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这个好东西是什么？就是圣灵。耶稣在这里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如果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好像耶稣在讲一个理由，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个好像是没有回答，没有回答门徒的问题，对不对？就好像我跟弟兄姐妹说，你们应该相信我的话，因为你们要相信我的话。这好像是没有，根本就是没有给你们任何的原因。但是耶稣恰恰是用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告诉你说，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是确定的，只要你愿意去寻求，只要你愿意去祈求，只要你愿意去祷告，只要你愿意去叩天上的门，上帝一定会为你开门，上帝一定会回答。好，那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姐妹，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你会觉得说，哎，我好像这个跟我的经历并不是很符。我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并不觉得上帝有应允我的祷告，甚至有的时候我不觉得上帝有听到我的祷告。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久了之后，我们会很自然的把这些经历呢，我们去合理化。怎么合理化呢？我们会说，嗯，我的祷告上帝没有应允，大概是因为我有罪。这样的教导本身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呢？是的。我们诗篇第六十六篇第十八节，弟兄姐妹可能也都非常熟悉，他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罪确实是一个拦阻，但是 我们如果读诗篇第十九篇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会发现说，大卫的祷告里面，他看到一个更深的东西。好，在诗篇的第十九篇，第十七，对不起，看一下，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然后第十三节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所以一个人想要了解自己的罪，你能够完全了解吗？诗人大卫的经历告诉你说，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还有一些过失，可能是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但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去犯任意妄为的罪，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犯故意的罪。所以当诗篇六十六篇讲到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的时候，他的重点讲到的说，我明明知道那个东西是罪，但是我还一直去犯。如果是这样的罪，他一定会拦阻你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会拦阻你的祷告到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内心有一些隐藏的罪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情形恰恰是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你祷告的时候，在上帝的面光之中，他照亮你心里的黑暗，照亮你心里的白。所以我们不祷告，或者我们很少祷告，我们不能找一个借口说，哎，可能是因为我有罪，上帝不会听我的祷告，所以我就不祷告，所以我就很少祷告。那另外一个常常我们告诉自己的说，哦，我的信心不够，所以呢我就这个祷告我就不用祷告。信心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雅各书里面说，第一章第六节说，你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然后神会赐给你。但是如何有信心呢？人是怎么样有信心？人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弟兄姐妹，人的信心不是从你的意志力来的，不是从你的毅力来的，不是说我今天愿意相信，我就是要相信，我吃定了我要相信，然后我就有信心了。如果弟兄姐妹你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好，我们就知道信心的来源是哪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好，第二节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源头，真实的信心是从耶稣而来。包括我们每个人重生得救的那一刻，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说，我重生得救那一刻是因为我选择了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固然你在那一刻你要回应神对你的呼召，回应神对你的感动，但是真实的信心是从耶稣来的。耶稣是那一位创始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创始成终这个字有一个翻译本叫做，它是 author， 就是作者，是我们信心的作者，也就是信心的一个源头。所以我们不能因着说，哎，我们好像没有信心不够，所以我也就不祷告，或者说我就去解释说我的祷告没有任何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我觉得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呢，是要告诉我们说，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处境，无论你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无论你过去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祷告的经验，你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很多次的祷告上帝并没有应允， 不管你是怎么样的经历，耶稣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即使是一个耍赖的一个邻居，即使是一个不够好的父亲，他们也都不会不给。有人求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给，不给他们的儿女求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把赐好的东西给他们，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更是乐意加给我们所求的，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在路加福音这里特别强调了圣灵了，为什么说要天父要把圣灵赐给我们这些祈求的人呢？圣灵代表着上帝丰满的祝福，在圣灵里面，尤其是新约时代，圣灵代表着神一切的能力、权柄和荣耀。当我们这样祈求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会经历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作为。天上的父亲他是何等热切的等在那里，等着你开口祷告，等着你开始寻求，等着你用祷告敲响天上的门，然后他将圣灵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和恩典赐给你。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祷告里面等待，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经验。那我为我的父亲祷告有20多年，因为我从信主的时候呢就为我的父亲祷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写信给他传福音啊，那我信主之后呢就非常的火热，一封一封信写信去给我的父母亲，特别是给我的父亲传福音。那刚开始的时候我父亲还是很客气啊，亡故左右而言他，我想有些弟兄姐妹知道这个意思啊，他每次回信的时候就避开这个问题不谈。然后大概我跟他通信大概到了3-4个月以后呢，有一次我收到他的来信，口气就完全改变。我父亲呢就明确跟我说，他说我是不会信的，他说我也想不到你会这么迷信啊，如果你继续这样迷信下去，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啊，讲得非常非常的严厉。那从那以后，其实我就不敢用这种方式跟他传福音。那当然我也会在就是经常以后回去看望他的时候还是时不时跟他提到，但是我都没有再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为他做的一件事情一直持续的就是为他祷告。那其实我祷告到我大概前几年我还为他祷告的时候，我都心里面感到一种绝望，就是我觉得说我父亲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但是他里面的思维的模式还是就是无神论的唯物论的那套思维，因为他自己做共产党的政工干部做了几十年，那他一开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开口就是这些东西。那而且作为他是父亲，他在我们家就是有一个至高的一个权威，是只有他教训我们的份儿，我们没有办法去说服他，我们没办法去劝说他。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几乎是绝望了，我说主啊，这个该怎么办？我实在是觉得说没有办法，照着我看是完全没有指望。但是神的作为实在是很奇妙，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真的会看见上帝的作为，看见圣灵在什么你心里的作为。结果就在应该是在前年，他是去年去世，在前年一次他重病的时候。在重病的时候我为他祷告，然后在他病床前面为他哭泣祷告，然后真的就好像看见他好像里面的心就软化了，以至于他有一次我觉得他已经面临垂危的时候，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祷告，然后我父亲就点头愿意跟我一起祷告。那我祷告完的时候我说我要为你受洗，因为他是躺在病床上，我说我要奉神的耶稣的名为你受洗，奉父子圣灵名为你受洗，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我就真的他在躺在病床上，我为他用我就点水为他施洗。所以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会越来越发觉的，就是说当你这样持守紧紧的抓住神，持续不断的这样去祷告，持续不断地去敲天上的门的时候，你有一天一定会看见上帝的作为，或许你可能要等很长时间。 C.S. 路易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神听所有的祷告，虽然他不一定答应每一个请求，神听所有的祷告，虽然他不一定答应每一个请求。那我在后面还要再加一句话说，神虽然不一定答应我们每一个请求，但是神最终会做成他按照他旨意的工作，那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工作。我自己呢，曾经在 UBC 硕士毕业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是读化学，我硕士毕业以后我就非常的觉得自己应该再去读博士，非常不甘心啊，因为我的同学基本上都是读博士的。那我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呢，就是没有好好读书，以至于我去原先是读博士的，变成了读硕士。所以硕士毕业的时候我就很不甘心，我说我要读博士。我甚至给自己很多的理由说，你看我读了博士之后，我可以荣耀神的名，我可以做见证，说哎呀，上帝怎么帮助我，我可以拿到博士，我可以去做见证。我给自己很多的理由，然后我就过节的祷告，我觉得我里面的祷告就是朝那个方向的。然后很有信心说，上帝一定要成就，我一定要那个就继续读博士，拿到博士。那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在 UBC 快完成硕士的时候，我就投了很多的就是申请到美国的学校和加拿大的学校。然后就大概我投申请是在头一年的，就是大概年底就开始投，一直投申请，大概过了半年的时间，所有的申请没有一个给我回复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中间有没有去申请这种研究生的这种经历，就是如果他要拒绝你，是不是也要给你一封拒绝的信，对不对？我相信可能不是所有的学校都会给你拒绝信，但是是不是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你申请的时候，如果他要拒绝你，往往也会给你一封信，很客气的说啊，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啊，我们不能接受你的申请，对不对？可是非常的奇怪，我所有的申请发出去，没有一个给我回复，没有一个。然后我就一直等待，一直等待，一直等待，一直等待到什么时候？等到那一年的五月份，都一到五六月份，还是没有任何的回复。因为你入学应该是九月份就入学，而且我那个时候的学生签证是到七月份就到期，就说如果你学生签证到期，你还没有拿到这个 offer 的话，那你肯定就得回去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又是陷在一个完全一个绝境里面，一方面又觉得说好像自己的祷告好像应该是上帝应该听我的祷告，而且我也觉得说好像我的祷告好像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神给我开了另一条出路。我在六月份那年的六月份呢，我记得应该是在六月份之前，大概是在五月底的时候，有弟兄姐妹说，哎，那你以前不是刚信主的时候想读神学吗？那你现在要不要去试一下神学？哎，我那个时候想说，哎，或许真的可能是这样，所以我就在六月份的时候就发了一个申请给 Regent。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申请学校，你恐怕也知道说，你在最后等于说最后一刻你才提出申请，这个能够被接受的几率可能是非常非常小的。哎，可是非常的奇妙，我就是在两个礼拜之内就拿到 Regent 的录取，然后我就继续在那里读神学。所以神没有完全照我所求的为我成就，但是他最终却怎么样，按照他的旨意在我的生命中间做成了他的工作。所以我很盼望弟兄姐妹，你们不管你现在的祷告的生活是怎么样，我想或许我们中间会有的弟兄姐妹，你们现在的祷告生活就是每天跟上帝报个到，而且报到的次数可能是三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写饭祷告，对不对？那不管你现在的祷告的生活是怎么样，你可能觉得说我现在生活非常的忙碌，以至于我没有办法花时间祷告。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认真去思想这件事情。忙碌绝对不是你内心 不祷告或者少祷告的一个原因。你里面还有更深层、深层次的原因。所以我们需要借着祷告重新回到神面前去明白，以至于我们不断的借着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借着呼求，不断的呼求，求神让我们带到一个和神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里。那我非常那个一个我那个很喜欢的一个学，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很喜欢的一个教授叫 Bruce Walker。这个教授呢，就是他是叫做他的专长是研究什么旧约神学的，而且这个教授他的我认为个人去评价，就是他的在学术方面的那个造诣是非常深的。可是当他讲到祷告这件事的时候，他好像并没有讲到那么高深的一个道理，说啊，你应该这样祷告或者那样祷告，你怎么样祷告是合乎神的心意，那样祷告是怎么样，他没有讲到那么多的高深的道理，他只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你只要坚持每天向神祷告，你一定会经历到上帝的作为。而且他不是讲道，他是说他自己有一天开始这样操练的时候，他会发现第一个礼拜很难受，因为他每天那个想要花个十分钟、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跟神祷告，他觉得很枯燥、很难受，因为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就好像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讲了半天，可是对方一点回应没有，他觉得非常的枯燥、很难受。第一个礼拜过去，第二个礼拜他还是觉得很枯燥，好像还是没有任何的回应，好像没有任何的感动。可是他到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他后来发现说，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始，好像里面就有一团火被燃起来，好像圣灵在他里面就更新了他，以至于他里面有一种热情，说我要祷告，我要和神相交，我要在祷告里面遇见神，我要在祷告里面经历到上帝的作为，我要在祷告里面看见上帝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你已经有很好的，比如说有很固定的灵修祷告的生活，还是说你今天还在一个我所讲的，就是说可能有时候祷告，有时候不祷告，或者有时候只是满足于一个泄愤祷告，或者说只是当我有困难的时候祷告，不管你是处在怎么样的一种处境，我鼓励你们开始这样的学习。你每天花那么一点点时间固定的和神约会，我是这样想的，那个时间是你跟上帝约会的时间。每天先从每次五分钟、十分钟开始，你会发现当你这样去学习，这样去向神祷告的时候，圣灵可以把你里面的火挑旺起来，让你里面有一种热情，愿意花更多的时间祷告。你可以花，甚至可以花几个小时祷告，甚至可以花几天的时间祷告，我是说那种持续的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的祷告，你甚至可以几时祷告，你甚至有一天你可以借着祷告去经历属灵的征战。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经文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我们不是和那个这个地上的那些邪恶的势力征战，我们的敌人不是这个地上的敌人，我们的敌人不是穆斯林，我们的敌人不是同性恋，我们敌人不是那些主张堕胎的人，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的敌人是那个天空中掌管这个邪恶世界的属灵的恶魔。唯有在祷告里面，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征战里面得胜。好，我想我今天就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样的话语再一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主，我自己常常看到我的生活好像有很多的活动，有好多的工作，好多的事情要做，但是我在你面前祷告的时间实在太少。主，真的是要悔改在你面前， 真的只是要再一次悔改在你面前，求着你怜悯我。你自己的话语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主，真的是愿意这样的话语常常在我们耳边可以响起来，提醒我们不断的在你面前祷告，持续的在你面前祷告，知道在祷告中间真实的遇见你，真实的经历到你的作为，真实的看见你在这个时代行奇妙可畏的事，也在我们这个教会中间行奇妙可畏的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